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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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美味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在我们整个的一个乐活街道中呢，我们在上一次介绍了特色公园行动联盟，就会想到谁？哪一侧？就是李玉华委员了。那当然他也是我们的人本规划师培育计划哦。那么在中呢很重要的一环也是我们的培育师哦。那当然在上一次跟大家聊到吸引他的地方，还有呢爸爸妈妈呢为了孩子的这个空间环境包含了油气的部分呢如何来做一个切入，而且本身呢自己李玉华委员就是一个学习教育的部分，他也把自己在国外的经验哦，还有自己本身跟孩子的一个教育经验来做一个分享之外，那当然这个时候也要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朋友、网络上的朋友就过来，我们赶快呢来让也是这一次的国土署哦，针对我们培育计划的李玉华我们的委员再度的回到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
是，当然呢这个我们常在讲到哦，用别人的视角还不如用自己的视角，因为国外的视角我们来做参考，国内的视角的话就要靠我们爸爸妈妈，甚至社区还有包含孩子自己的视角，对不对？
嗯，
不过啊听说啊在今年呢这个一二月的时候国际上有被提到了哦，就是说儿童的95公分视角翻转，这个所谓的翻转镜哦，可能大家有听过，有些人有听过，有些人没听过，可能这个时候就要来请委员这个解释一下哦，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一个话题哦，来引发很多人的注意。诶，你有没有发现诶，这个话题大家会想说奇怪了，儿童95公分很小只诶，你这样子好像形容我们很矮小一样，不是。这个话题是儿童95公分视角，它的那个视角翻转镜的意思，大家要听懂哦，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委员了。嗯，
感谢主持人，因为他其实是从荷兰有一个专门在做儿童权益、儿童福利的基金会，叫 Bernard Van Leer 基金会。他就是推了一个都市规划的方法，因为其实都市规划的方法大家想可能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常会听到什么智慧城市啊、田园城市啊，或者是性别平等城市啊等等各种不同的规划方法。那他这个基金会就推了一个叫做 Urban 95, 就是用95公分小孩大概3-4岁的孩子的视角来看这个都市怎么规划。我们一听就想说啊，什么意思？
大家会听不懂啊。对
对啊，就是说叫做用儿童的视角去规划一个城市，去照顾小孩。我们现在不就也在照顾小孩吗？那什么是95公分视角来照顾那个设计城市照顾小孩？所以那个北美城市交通官员国家协会，就是 NECDO, 如果大家有听过这个协会的话，它是一直在讨论说城市里头的交通政策啊，或者是比如说街廓的规划、马路的规划，然后它就有一个全球城市设计倡议一个专案，这个专案它经常都会提出各式各样设计街道的手册，然后它前几年就推出了一个为孩子设计街道的手册，然 我们就想说，前面一个人在讲儿童视角城市规划，后面一个人在讲说儿童设计街道手册，我们到底要怎么用？
嗯，
所以他在今年初就刚刚主持人提的，就是他有推出了一个95公分儿童视角翻转镜。我们想说什么意思？
有些人听不懂哦。
对啊，我们就去研究，就参加他的工作坊啊，去研究说这个到底要怎么样去操作。原来他的意思就是，大人已经忘记了95公分，就是小
小
孩，
小
小孩看
出去。所以我才会跟你讲说，这有些人说，哎，这是讽刺。我说，请看清楚原文，原文好吗？
他是想要说，像长辈啊，我们有可能就是因为步行缓慢，或是可能会走路局部比较难一点点，我们会有蓬竹包的设计，就是让你背着。然后或者是有些想要男性去体会，就是没有办法生育，所以他们可能没有知道说肚里怀着孩子
对
这样子的体感。所以95公分的儿童视角翻转镜，它其实就是把大人的视角，你还是不用就是像蹲成95公分，然后一路在那边看家附近的巷弄怎么样，这样很痛苦。它就是设计一个工具，然后利用你还是用你自己的身高，你拿着一个工具，然后看它的那个翻转镜，就是反射镜。可是看出去的那个视野啊，跟高度啊，就会是3-4岁95公分孩子的视野跟高度。就是孩子他的视角可能没有像大人这么宽阔，你可能看着前方，你眼角的余光都还可以看到左右可能有来车。然后你看的视角比较高，因为你的身高已经高过了路边临停的或者是违停的机车啊，比如说货车啊等等。可是孩子不是，当你用这个翻转镜视角看出去以后，所有人，因为我们在台湾就因为把这个翻转镜视角拿来台湾也做了一些实验，大家的反应就会说很担心哎，看不太清楚哎，不敢大步的往前走。平常可能就是想说不宜有他就直接往前走，可是如果用了翻转镜，就想说我好小哦，看不太清楚，我可能就会举步维艰，然后步行就放慢，然后就会发现说，如果要从人行道穿过巷口到另外一个人行道，不敢走出去，因为旁边有违停车，然后耳朵可能会变得比较敏感，因为视觉变得没有那么有自信，然后听觉变得很敏感，就听到说好像有车要过来的声音，那我就不敢走出去了，因为我左边看
会害怕了，
我被车子挡住了，然后右边看是大马路。所以有这些体感以后，他们就会回想到自己小时候是好像也是这样子啊，就是大人会抓紧你的手说不可以过马路，现在你一定要在我旁边，因为马路好危险哦，是虎口哦，等一下你自己冲出去被撞到怎么办，那些回忆都起来了。
而且我觉得啊，这个为什么叫做要让这个委员讲，我觉得是一个机会教育，因为我发现我们现在的人太速食化，我们只听到头都没有看到尾，我们可能只看到结果，不知道整个过程的辛苦。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重新再来。那当然呢，接着呢，我觉得也可以让这个委员来跟大家分享，像我觉得就像刚刚讲的儿童95公分的一个这个视角转角镜一样，就是说当初用这样子一个方法，然后呢经过了翻译，也邀请了这个老师去分享，他在像这个刚才讲到的胡子宁老师，对不对？然后呢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他们的经验加上了今天委员的经验哦，大家会发现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带着大朋友小朋友实际走在这个执行路上，然后譬如说我们要知道说走的好不好走，然后另外一个我们要让他们去了解什么是标线，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是不是有些实务也来请这个委员告诉大家一下？
好哦，因为我们开始把这个儿童翻转镜的这个方法有点像是同理心方法，就是我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同理95公分到底是什么感觉，那这个工具就可以让你立刻很有感觉，
很有 feel， 对不对？
对，所以立刻就我直接落到你的这个情况里头了，那同理心可能就会出来，因为你立刻就感受到了。所以这个方法其实在4月的时候嘛，还是5月的时候，胡子宁老师他是眼底城市，就是一个城市规划各种环境相关议题的 一个那个文章平台。
是，
那胡子英老师跟标线改造台湾路的哲伟老师跟冠杰老师，我们就一起来试试看，就是我们先带着儿童翻转件，然后带着大人小孩一起走一遍，
等于是小朋友一样他照走，我们带着对。我觉得不错啊，
它的原理很可爱，就是你谁都可以使用这个翻转镜，就是扣掉你的身高，所以小朋友如果再用这个翻转镜，
就更对呀、
啊，看到是猫猫狗狗的视角，更小的视角。
我觉得那很可爱，其实也让他们知道了，知道说哦，哎，有比我更小的东西，
嗯，
真的真的，他们才看得到。但是实际在走的时候啊，
嗯，
你怎么样让他们了解？这也是重点呢。譬如说你们之前讲办理的那个新北芦洲，
好，
那个通学跟这个环境上面的一个改造，还未改造跟改造这个部分，是不是也可以来跟大家分享？
对，因为像刚刚说的那个实验工作坊啊，因为有冠杰跟哲伟，
嗯，
然后一起，所以我们其实走完了一遍现场的走勘之后，我们回到了室内，其实就邀请大人小孩一起，就说你刚刚走过这个地方，如果我们要透过画设标线或改画设标线的方式，让你觉得比较安全，
嗯，
比较友善。然后甚至像孩子他们就是会画一些很可爱的标线，因为我们现在标线可能就是因为法规关系制式的标线，可是在其他的国际上的案例里头，他们是允许有一些特殊的标线的，因为它可以出现爱心啊，它可以出现泡泡球 啊，那大家就会突然有一个视觉的冲击，就是这个地方不一样，我要减速，我在讲驾驶的部分，然后如果是人行的部分，他就会知道说，哦，这个地方它有好玩度，然后还有刻意不同的标线，所以这个地方是给我人本使用的。所以像这样子的标线，是在这个实验工作坊已经开始跟大人小孩啊，或者是像我们的同温层，像高雄行促会啊、单车盟一起，就直接走勘之后，然后在标线画设上面就直接练习画出来。
嗯，
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那个新北芦洲这个人本环境跟通学路的改造，
嗯，
它其实就是有时候我们在想说，政府你做政策，你就直接把我的路改掉了，然后你直接把我的社区变成这样子，我都不知道，我都没有参加什么说明会，我也有没有参加什么，你们都是开什么专家学者工作坊，我也不是专家学者。
嗯，
那我怎么知道你要改成什么样子？改了以后我会不会用不习惯？改了以后是不是？
哦、
对，其实还蛮有可能的。所以
对呀、啊，真的有可能哦。
对啊，因为像芦洲这个，就是想到这个可能性，所以他就一起先做一个，有点像是我要改造街道前，我先模拟一些标线画设。改造以后空间会变成这个样子哦，然后有一些街道的观察活动是你可以背类似长辈的棚组体验包、
哦、
也用了儿童95公分的视角翻转镜，让每一个不同的民众就知道说哦，这个地方可能要改造了，那这个改造以后可能是这个样子，原本标线化的可能是比较靠近马路一点，所以大家走走走都会车子就在旁边走，那长辈车子都在旁边走是什么感觉，小孩车子都在旁边咻咻咻像刷卡一样过去感觉是什么、
哦、
然后接下来新的标线改造可能会让人行的步道离真正的车型可能远一点，
嗯，对，
然后那个感觉就会比较舒适，就没有那么多恐惧，然后比较安全的感觉。然后小朋友上学，他们可以自己就画说，我想要我的上学的道路上啊，是没有怎么样恐怖的情况，那可不可以有一些怎么样比较安心的情况，让他们自己画出来跟分享出来。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好像大家就会觉得说，哎，他们有问过我们呢。然后
对、哦、
他们好像有在意我们的感觉，而且我们也知道其他人的感觉耶。
嗯，然后 这个对他们来讲很重要耶、
对，就新的东西好像是可以接受，而且好像比较好呢。
嗯，
就会比较开放式的愿意接受说，哦，这个街道的改造啊，可能是因为我们 这个社区有很多小朋友啊，很多长辈啊，然后可能我自己走起来我也觉得很比较安心跟舒适啊，这样子是一个好的改变这样。
嗯，是，所以你看看哦，就是从刚才委员讲到的，就是说带着孩子自己，孩子是用他自己的一个这个翻转机，然后老对我们自己长辈也是一样，那但是孩子看的跟我们看的都不大一样，不过倒是有一个我觉得还不错，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哦，走完以后跟社区分享，除了社区分享以外哦，是不是也可以去跟其他的譬如说相关的单位甚至呢里民甚至呢一些团体，我觉得这应该要分享出去
对啊，或是校方
有吗？你们有这样做吗？
我的印象中其实各个不同的单位都有人来参加，包括因为这是通学路嘛，所以校方这边也知道这个
议题
改造前的这个过程然后校方就会对这个改变，因为一定会影响到学校的比如说上下学的进出啊，
对啊，
因为他施工啊可能有一段过渡期啊，然后家长的接送可能也会要改变啊，或者是学校可能也会有一段过程，可是他们就会知道说未来真的会是很好的，就会对这个决定很开放。
嗯，是，我觉得听完这个委员讲，我相信哦，这个不只是公部门，对不对？然后包含了这些相关的单位哦，都有在重视了啦。我觉得至少我们有看到了，对不对？而且呢，而且我觉得像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倒是可以来看那个玉华委员，他有一篇是就是怎么蹲成95公分，你怎么蹲？我很想用这个来一直刚刚反而想说下个梗好了，我们来蹲一下，我们如果蹲下来有我们好像有超过吗？这样子就知道大家的高度了。
对呀、
啊，对呀、啊，对呀。然后呢，运用了儿童视角的这个翻转镜的一个街头实验呢、哦，我觉得这篇也可以引起很多的共鸣呢。你为什么当初想要写这篇呢、哦？我觉得这很酷哦。
因为我们常常会在做人本议题或者在做儿童参与表意的议题的时候我们就说要听儿童的声音，
对吗？
听儿童的声音，大部分的人就是大人站高高的然后头低下去去看小孩，小孩头抬高高的然后看大人，这种
嘴巴还要翘起来
我就觉得这样子的互动啊，其实大部分在做人本议题跟孩子沟通啊或跟孩子询问意见的时候都会把我们自己的身高蹲下来，跟他们是视线平行的，高度是平行的，有一种我尊重你，虽然你是小孩我也尊重你，你有人权啊，你有表达的权利啊，然后你有享用空间的权利啊，然后我视线平等的跟你谈这件事情，你就愿意告诉我，你不会有那种我下对上我跟大人报告然后大人也不一定听得到，然后比如说最近我有点重听老化了，然后我常常会说哈，跟小孩讲说你讲什么我真的听不到，
是吗？你故意的
我真的老化，所以我们就把耳朵放在小孩子的高度去听啊。所以我那时候才在想说我们要蹲成95公分，但蹲真的太累了核心肌群要很好，所以干脆使用同理心工具，用翻转镜，
真的，而且呢还可以让这些这个做家长这个可以做一个参考，这很重要，
太好了，谢谢帮我广告。
不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很实际，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如果说呢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实际上面的这样参与我看很多人都搞不清楚，不了解的时候他就不知道，我们大人常常在讲到我们到达一个就不要老是往高度，有些人说有些人怎么以前不是这样啊，现在为什么他升了官那个眼睛长头上，或者是说你为什么都一定要用眼睛这个用很高的高度，为什么不去往下面看一下，为什么不蹲下来看一下，对不对？
不同的角度，对啊，有时候我们会注意，就是其实大人在过马路也是很焦虑，所以他们就会忘记说其实小小孩他看不到红绿灯变化，可能也看不到来车到底停下来如何，所以会有一些像在用翻转镜工作坊的时候就会遇到大 大人们，因为你带着翻转镜，你可能就会有另外一个人要假装是家长或者是老师，是一个照顾这个人的角色，就是一对一对，两个人一对这样，然后就会听到照顾者的声音，就会有很多就是你小心哦，这边有高差哦，然后你看一下前面哦，时间到了，我们可以过了，有很多根本就是家长平常在讲的那种话语，然后有时候很真实的话语就会出现，就是赶快走啊，要变红灯了，就是那种催促开始出现了，其实这些很真实哎。然后当他们在回想在走的那个过程，他们跟95公分那个伙伴在讲的话，他们就会知道说啊，天哪，我平常都是这样在跟我小孩讲话。
他自己根本没有经意发现，真的就是像刚刚这个委员讲的，我们现在讲的，他可能现在在收音机旁啊，或者在网络上旁，他自己就有感觉，好像是哎。好，我们也没有要怪你，我们只要去，对，我们只要自己觉得说，哎，真的，我们应该要来试着哦，自己去换一个角度，换一个态度跟视角。其实呢，哎 ，maybe 你的那个亲子关系变好，甚至呢，这个所谓的跟学校的老师啦，这或者是跟你的同事，哎，我觉得有差哦。如果你愿意因为这样子听到而改变的话，其实这也是一个好事啊，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觉察过程啊，是因为用上这个反转镜，你去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弱势的位置，
而不是永远都是高高的。我看你哦，
然后其实这个东西，我在想，除了我们现阶段因为是过渡期，可能没有所有的街道巷弄马路都立刻改变成人本友善，所以我们可能可以从自己自身觉察。但是当环境真的很友善啊、安全啊、又很舒适的时候，其实大家这个焦虑会消失，小孩焦虑消失，老人焦虑消失，大家焦虑消失的时候，也许这些话语自动就不会出现了。
是，所以呢，大家有听到了哦，就是今天来跟大家聊到了这个部分，也让大家呢这个长知识哦，来互相交流啦。不过因为时间关系，也要非常谢谢李玉华委员陪伴我们大家哦，介绍的这么的详细。我们接下来就先让委员休息，先跟他说拜拜哦。
好，谢谢大家，拜拜。
欢迎收听。继续悠悠宝贝啊，
啊，想跟我干架，没打听好吗，我的拳头可是毫无牵挂，拉近一次吗，脚踩胸八卦，在送你店里面的路来生长，我的脸左胸白虎甲，右臂青龙疤，还不快跟我说声对不起，我有两把锁，到了你叫妈妈，不是最终正经的大大才是老大，我不是神话，我不是神话了，我是那路边不能摘的玫瑰花。
悠悠宝贝啊，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我要带大家来到了在人本规划师论坛正式启动之外呢，在昨天论坛里面结合了，也集结了150位关心台湾人本交通的长官、委员、协会，还有来自于各地的好朋友。那么当然一堂见证了，就是人本规划师的培育计划正式启动。整个活动一开始呢，由国土署吴新修组长还有都市基础工程组的蔡一强组长介绍了过去人本环境的推动经验，还有引领未来的方向，让大家画出接下来我们在人本愿景的蓝图。接着就是智行团队的钟慧宇老师，还有二本团队的徐家宏建筑师，他们说明了整个计划 包含了执行的历程、课程的简介，让我们感受到大家呢非常的这个踊跃啊。好，当然呢你也可以哦看到了我们这一次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客省会委员标线改造台湾路的冠杰，他演出了一小部分，让大家呢来实作，做一个专业人士的一个模式，用这个手画下以人为本的街道来做论坛精彩的结尾，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那么一般的课程呢已经报名了，现在高雄、嘉义、台中热烈报名中哦。台北场拍摄哇，昨天就已经节目中讲完以后就报名完了。那么紧接着呢现在我还有一个高雄场跟这个嘉义跟台中我有加码，所以呢请大家赶快呢上我们的这个报名表来做一个报名哦。你直接在 FB 打二本规划，二呢这就是一般我们国字的这个二哦。本的人本的本，那么当然或者是在悠悠 Live Show Hello 台湾悠悠爱旅行，我们都把这个部分呢放在官网，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哦。迎接你我他，快乐情安情，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由内政部国土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愉快的一天，我们就相约在我们这一次的整个人本规划时间咯。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分局长张家煌。现代人学会理财很重要，但是要小心不要落入诈骗集团的圈套哦。如果你在脸书IG 或 LINE 上有收到投资群组的邀请，或是假冒名嘴名人进行招募，他标榜高获利、稳赚不赔、高报酬等等，就可能是诈骗哦。千万不能轻易相信，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预防诈骗从你我做起，祝福各位听众朋友阖家平安，中正第一分局关心您。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 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